各位大德早安，请各位翻到我们要解讲义的205页，弥陀蒙解卷三39页。我们上个礼拜是看这个37道品啊，前面三个四是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接下来是2、5，2个5，一个是五根，一个是五力。五根是五根是能生圣道，五力是能入圣道，一个是生圣道发起圣道的心，一个是能够进入圣道，就是五力。这个根跟力呢，根只是一个基础，那么力呢就是扎了根了扎了比较深的得力了。那么五根是性根、净根、念根、定根跟慧根，这个性、净、念、定、慧，五力还是一样改为性力、净力、念力、定力、慧力，还是性、净、念、定、慧。首先请看性力，我们先看这个蒙解这边性力这两个可以参看一下就即这个性根增长以后能够破除疑惑，也就是不为各种疑惑所动摇，也能破除迷惑烦恼。这个讲下面看看讲义，这个讲五力就是前五根的增长具有大的利用，不为他法所服而能摧服他法。下面呢再解释说性根增长就是性力，生性是心是佛。那么就一般而论呢，这个性力这所谓的性力，当然可以说可以做几种解释法，比如说我们对三宝有了很深的信心了，你可以说是性力。如果是修行四谛法门苦集灭道，对于四谛法门有了很深的信心，也很用功得力，也可以说是性力对我们所修行的那个法门你产生了很深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不是露水道心这个太阳一出来这道心就没有了即使有一些风吹雨打，但这个信心不会丧失掉都可以叫做信力所以这个有点像代公司一样的那么此地呢，因为是净土中解的是弥陀经，所以他下面说生性是心是佛，这是观经里面的无量寿经里面的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能破众生不能成佛之疑惑能破邪性不为邪法之所动摇击破见思尘沙无明各种烦恼明性力这个击破不为邪法那我们学佛有几种 有的叫做不定句啊，有的叫做正定句啊。所谓的不定句，就是对于佛法还不是很有信心，还随时在摇摆之中啊，这就是不定句。当然还有一种叫邪定句，对佛法没有信心，但于邪法他有信心，叫邪定句。这个句就是聚会的句。正定句就是说对于正法有了正确的认知，而不会被摇动啊。就我们刚刚说，虽然受到了很多的打击、挫折、逆缘逆境，也不会把这种信心啊把它丧失掉，那就是啊不为邪法之所动摇。那么以净土中来讲呢，净土念佛就是是心是佛，只不过这个佛是哪一种，当然还有浅深的差异性啊，这我们暂时不去多谈，以后再去讨论。下面说破见思、破尘沙、破无明，就是说有了这样的信心之后，就可以这一条路一直走啊，不会动摇的。那么可以破除这些惑业，并不是说这个已经破除了啊。就像说我今天到了学校里面啊，假如说进入大学一年级，那么进入到一年级呢还没毕业了，但有的人就说哎，对于读书啊不一定有信心，读读也许说哎不如去赚钱或者做什么事情，等我毕业回来说不定不一定赚那么多钱呢。有的人不是啊，反正我就要读书了，不管怎么样有什么逆缘，不管我就是读书啊，一直读到毕业，始终就是有信心的。这就是信力了，产生个力量。当我们遭遇了很多的人生的挫折，虽然是挫折，你想想看，一些挫折都有因缘，不管这个挫折是啊，也许是无辜冤枉的，那可是都是会有他因缘的。即使挫折之后，不会说我学佛这么认真，我布施这么多，我这么精进，居然我遇到这个啊，我从此再也不信佛了，那就是入水道心啊。我坚信既然我信了，一切都有因缘啊，菩萨护法，智慧护持，不必担忧。虽然我见识惑都没破，但是我的信心始终没有丧失掉，就我们刚刚所讲的啊，只要你去读书，总有一天会毕业的。好，这就是信根增长产生的信力啊，这是第一个。好，请看第二，静力就是精进力。信心当然是一个基础的啊，这个信你看，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呢、啊，对不对？那么净土中讲信愿行，佛家又讲信解行证，此力五根五力第一个都是信，这个信是很重要的。任何宗教、任何的主义、任何思想，其实都很注重信。 好，这边呢有了信当然是一个基础啊，一个基础。那么第二个就是光有信这还不够，第二就是精进，精进。这个我们看这里的蒙解这边解释，尽根得力，望诸懈怠承办出世道业故。这个尽根得力是指前面五根五力的啊，不，五根的尽根啊，尽根。这个有了精进的，然后还要不断啊精进不已。有一句话说啊，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好像我们刚刚说，我虽然对读书很有信心啊，可是来一个三天打鱼五天晒网，书也不好好读，鬼混鬼混过日子，也不一定读得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人说我们的大学啊，进去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容易，现在是越来越容易了，进去越来越容易了，因为多子化了，招生不足啊，啊，各个学校都是，我们那个时候考大专大概都是33%，还是属所有的大学在里头，不要说名校了啊，现在几乎是100%考大学啊，生怕你不来。那进来容易，出来还是容易。现在大学生，各位是没看过，我的也有教大学，教研究所。有的时候你上教室还没有一个同学呢，以前都做得好好的，没有一个人。偶然两三位认真的还在那边吃早餐。然后你来进来以后，坐在那边也不一定再好好听课，吃他的东西，又突然手机响就跑出去了。有时候突然你说讲了最精彩的时候，他就跑出去不知道去干什么，然后精彩讲完了他就回来了。啊，一生得到读了一辈子书，得到了一些精华所在啊，毫不保留的告诉同学，同学也是爱听不听。你看着办，你总不能让我们所有人都不及格吧。所以现在大学生这种回去大部分都是上网，叫他写报告也在网上 copy 一点就把它抄下来，也不读什么书了。当然也有认真的啊，也有少数认真的，但是差异性就差很多很多。我们甚至可以说，同班同学有的毕业的，那个甲同学优秀，可以当乙同学的老师都可以，因为乙同学都不读书嘛，就是鬼混。所以你说念下来你得到什么东西呢？那非常值得怀疑。我到现在每天还读书啊，啊，除了禅修时间都是读书或者著作，都还觉得书读不完呢、啊。同样的书再读又有不同的感受，还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的学生都觉得，哎呀，时间太多了，不晓得该怎么办啊。修行亦复如此，你怎么精进都觉得不够，有的人就不然啊，一天能够做五分钟念佛你就对得起了啊，更不要说是读书了。好，所以这个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同样，这个好像说啊， 我们古人有句话讲，三日不读书啊，便觉面目可憎，语言乏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中脑袋里面充满的都是一些颠倒妄想，不用这个书味啊，书香来熏习一下，就像说身上流汗流什么，不洗澡身体都臭味啊，就产生了。读书就是类似这个，所以精进就是啊，很重要的身体。我们一般好像这个第三天不扫地就染灰尘，这个田里面的这些稻米麦子都要经过用心的栽培，你不栽培早长的都是杂草，它不会长一些啊果树稻禾啊这些出来。我们的心亦复如此，就这个精进力是很重要，尽力最是有懈怠。所以懈怠好像没有啊做什么事情，其实它就是一场空白。那么像我们教书也是如此，有的课久不教了，再拿出课本出来就陌生了一点，一定得复习复习，然后上台才不会生疏。修行啊就是如此了。好，那么刚刚讲到精进，就是除了有性以外还要加上精进的力。刚刚讲了一句话啊，这俗话，这俗话虽然很俗啊，但是意思绝不俗，就是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不读书，书就是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像我每天练太极拳啊，练太极剑，有的时候忙有一段时间没练，再打哎就觉得生疏一些，就觉得生疏一些，哎这一招怎么换过来，哎突然一下，因为打了很自然，哎突然自己会愣住一下啊。你看那些上舞台，他要上台之前都要勤练。我们常说一句话，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他平常不是不用功哎，可是他要上台表演的时候，他还要去彩排，还要去生怕有任何一个闪失，然后才上台啊。那人家是多认真的。所以呢这个啊，所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实很有道理啊。这种把它用在读书修行或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如此的啊，这也很耐人寻味。好，刚刚说是静力，精进的力量。当然这个精进呢，话说回来了，这个精进所以会产生精进之力，也是因为你在修学，不管说是读书也好啊，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上台表演戏曲还是什么啊也好，还是修行也好，你会在这个里面呢得到一些法味，你才会精进不一样啊。刚刚开始的时候抓不住诀窍，可是慢慢熟了，不管任何东西啊，不管任何东西，譬如我练拳，我们老师告诉我很多秘诀口诀告诉你，可是当时领悟不到，然后练的时候慢慢哎，哪一个秘诀老师讲我也没注意到啊，一点一滴。我的记忆力不好，我记得以前在大学，在台大的时候参加国术会， 那么老师每天就烧个两三招，两三招烧完以后就告诉你啊，这个哪还注意哪还注意。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同学都忘光，只有我一个记得。为什么？老师教我以后我就记得他，然后走的路上我就揣摩，在公车上晃来晃去，我再把老师讲那个招数一直在不断重复，不断重复，每天有时间就重复它，打一打练一练，我当然记得了，我记忆力不好啊，我都记得。别人干什么？哎呀，这个是玩票的，重点是功课，这个是不在意，非常 不记得，我就记得啊。泉水小道啊，天上的大道亦复如此。哎，但是慢慢从里面就知道，哎，老师念了几十年呢，他这三五分钟告诉我的，这是诀窍。你不注意到，你练不出那个味道出来，一样的啊。读书也是如此，修行也是如此的啊。所以他这个精进力是怎么样培养出来呢？培养出它的味道。所以我记得梁启超先生说，你要把我梁启超解剖下来的话，我梁启超只有两个字，兴趣，就是读书的兴趣。梁启超这个人什么都懂啊，思想的、经济学的、史学，他史学是专家，考证的是啊，什么都懂。但他有很多好朋友、好的老师跟朋友，还有他非常用功，有很强烈的兴趣，所以他只活57岁，他的书1000000字，而他写的那个文章又快又好，那个文笔好得不得了啊，那是个天分。但是他也非常用功啊，举着例子说明怎么样会有精进力，就是培养兴趣、培养法味，没有别的巧妙。好，下面一个是念念，下面说念跟得力，破诸邪念，成就出世正念故。这个念刚刚讲静，静跟念有什么不同？刚刚说明了性只是一个开始，静就是有了开始，有了性，然后还要静，精进不已，不能间断。我们读这个青年守则说，有恒为成功之母，就是静。静了下面念，这个层次上是有浅深的差别。念就是念之在之，念念不断啊，念之在之。这是像三字经里面讲了，口而诵，心而为，朝于思，暮于思。口里念的，心里想的，为就是想了，早上也是如此，晚上也是如此，所以就是念。可是这个念呢，还不只是朝暮，就是念之在之。就上次我曾经举了例子，说一个人喜欢作诗，他母亲叫他打扫啊，这个庭院放出鸡，他就是打扫庭前院放出笼中鸡。他母亲说，你怎么老是作诗呢？他就说，明明我说话又说我题诗。这就是念呢、啊、就念诗在诗，他就 keep in mind， always keep in mind， 随时随地都把它放在心中，就叫念。所以念比精进就是更加精进了啊！你比精进，精进只是说他常常做这件事情不间断。比如说我们讲说，哎，我每天练太极拳，这只是精进，我没有间断。可是念就是说我不断念，我还时时刻刻去观察。就像我们老师说，我们的 他在学太极拳的时候，那个老师就教他，教他啊，哎，你去看这个鸟怎么飞，这个鱼怎么动，从什么地方开始动，这个荷叶在晃怎么晃，这跟我们太极拳哪一招哪个地方有关，你随时随地在观察这个万事万物的时候，你不要注意，这就是念了。不是说我每天念就这样念太极拳，念了以后你要随时随地要把你的这些啊精益求精，日新月异，就像我们画画一样，就书法一样，我随时随地在写，不仅说写的时候写，我还要去揣摩那个美的味道在什么地方。我母亲我父亲他们都啊学文学诗学词书法，他们随时把古人的文章诗词拿来看，再把自己的作品看一看。那么字帖不仅说临帖的时候看了，随时没事拿字帖看一看，看一看揣摩一下，得其神味，不仅是形式要神味，还有读书，你说书读得越这个写起字来没有匠气哦，我这个全部都要讲究。我在他们面前熏习，哦，什么叫做读书，不是说我书法我就每天这样写我就是书家的，那只是匠气啊，你没有书没有这些啊文学诗词国学这些文学背景，您的书法是匠气。就我们的佛学你只是知识，你没有去真正渗入进去去修持，你那个只是知识透不进去，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我父亲他也不是想得书家，他没有说我一定要得书家，他就是习惯，就是喜欢嗜好，一种无为的方式。其实我们学任何东西你用无为的方法，我不说哎，我要这样得了个学位，我这样赚什么钱，我这样干什么，你那就是俗气就来了，你有为而为，而不是无所谓而为啊，无所谓而为就自在，就超越，就脱俗，有所谓而为就俗。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好，刚刚讲了念力，什么叫念力，念自在知。下面再看定，你看静念是念自在知哦，这个念还有间断，还没有达到一个等无间缘，没有达到一个等无间缘，就是它哎间断一下，间断一下。定就不同了，定就是它根本就在其中，定力就是一心不乱。修行都是求定，所谓三昧定。那么念佛呢，讲究念佛三昧，也就是一心不乱，就是定力。所以我们佛家一直要达到定力，这个定力的重点在什么呢，它才能够破除，真正的破除善乱，破除妄想，产生力道。这个好像啊，我以前有一次看到我给小孩买了很多的那些书，有文学的史学的还有科学的，哎，有一本书叫镭射光，你看镭射光大家都晓得镭射，但是镭射光它的光波是非常的规律的，镭射光能为什么能破除所有的光呢，因为所有的光是散乱的，它是规律的，所以它可以破除所有的光。我一看到这边我想，哎，我们修定功不是这样吗，我们的心是散乱的，所以这个光不聚，没有办法聚。我们修有定力的时候，你的光波聚就产生力道，这就想到好像我们小时候弄的什么三棱镜，哎，一个折射过来，哎，如果说这个光啊能够啊，它的光散掉，这光就没什么力了。如果呢用个放大镜聚焦， 放在一个纸放在下面，哎，没多久这纸就烧起来，就跟我们的修定一样，你心能定下去，自然而然产生力道，定力。所以因此有时候你念经拜忏念佛其实都是求定，都是一样，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了。不管修显教修密教修什么法门，所谓自知一处，也就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就是定，定得力。只不过这个定就不同了，有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那么按照宗密大师的禅园诸权集都序里面啊，就是他禅的源呢、啊、源头啊，各种的权是诸权，集集合的集，都市的都，序里面讲说禅有五种。我们之前以前讲到这个止观时候提过，有凡夫禅、小乘禅、外道禅、大乘禅跟出世上乘禅。四禅八定是属于凡夫外道禅，那我们出世的小乘禅，那么它有大乘禅跟出世上乘禅，所以说定力有很多种层次。我们修习的净土是属于出世上乘禅，为什么呢？它四土是从破见思、破尘沙到破无明都有。好，这是我们讲定力。下面请看慧力。慧根得力破邪外等见，偏断偏小诸执故。这个戒定慧啊，一般呢啊，有的时候定跟慧，也就是止跟观分开修，有时同时修，所谓的定慧等持就是同时修。有时候分开修，按照楞严经啊，一戒生定，因定发慧，它是先修戒再修定再修慧，所以有等次性的啊，也有同时性的。同时性的是属于比较高啊，就等于说出世上上禅，属于定慧等持的修法。我们一般是属于戒定慧啊，按照这样的一个次第性的修。所以定力跟慧力的差别，有了定力，那当然就有慧力是产生了。不过定跟慧两者之间呢，它的修行啊、哦、是互动的。我们讲的是一个原则，怎么说呢？就有一句话说，有定无慧是为邪定，有慧无定啊是名狂慧。就是说如果只修定没有智慧做先导的话，那我们刚刚讲的，我修的也许是外道定，也许是凡夫定，那我是有定无慧，所以视为邪定。哎，光有慧没有定，你有智慧修智慧，可是你没有定力去，你就是狂慧了。哇，我这些佛法这些理论真空妙有研究了很透彻，但是没有定，没有修定，我只是一些世事变冲的智慧，没有定来平衡它，那就是狂慧而已了，也发生不了大作用。所以要定慧要配合，不能偏重，就在这里。所以这边谈到啊慧力，所以我们讲了定力慧力的这个培植它的关系 有时是因定发慧，但是呢有时要用慧力带导定力，这两者之间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密切关系，就是慧跟定不可偏重啊，不可偏重。嗯，但是一般呢就刚刚所说的因界生定，因定发慧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法是很活泼的啊。那么这边呢就是按照这里五力来讲，信静念定慧，按照是这样，你定久了它就发智慧。这个发智慧就好像说这里有一个蜡烛，是蜡烛在黑暗中有风在吹，这个蜡烛就若隐若现啊，若灭若明，就好像就代表说没有定啊，这个黑暗就代表无明。可是如果说这个蜡烛很定，有定之后它自然这个蜡烛的光就照出来了，那就是慧，有定就有慧。这个蜡烛这个灯的比喻其实是大智度论里面做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所以它定跟慧的关系是定是体，慧是用，这样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了定慧两者之间的关系啊，它的是这样一种奥妙。刚刚讲了一个是等次性的啊，戒定慧，一个次第性，一个是定慧，两个要balance 要平衡的来啊互动才有。那此力呢是把有了力才有慧力。那么我们研经的话是培养慧力为主。可是研经之后你如果说读经读了，哎，有定了也可以定，或者你研经来啊，我们修念佛，那就修这个啊，一心持名也好，这个啊，这个观想啊，实相都好啊，都可以说都可以培养定力，看个人的方便。好，以上大约是介绍这五力。那么在净土中呢谈到啊，这个定就有那念佛法门有四的持名法，以我们弥陀经来讲啊，就是以四啊跟理持法，因为达到理一心跟事一心不乱，净土中修定的方式来破除三惑，见思惑成三惑五迷惑啊，此地就暂时不去多讲它啊。这是针对净土中，比如说信力，我对于净土产生了很深的信心，这点不会被没有疑惑的，然后我精进不移，念之在之，久而久之变成念佛三昧，有念佛三昧因定而发慧，那不是也就是信心念定慧吗？这五个又具足了啊，就是所以说这个三七道品你放在什么法门中，它的解释有所不同。好，以上是讲到两个五根五力，现在请看下面七菩提分。七菩提分又叫做七觉知，菩提就是觉，分就是知，这个知的意思也就是一条一条啊，一个单元一个单元。这个七觉知是七种修行的法门啊，最重要它在 调和定慧令得均等，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了，你在前面这些是做一些基本功夫，是念珠、是正勤、是如意足，这些基本功夫，然后再有二根、五根、五力，啊，是奠定圣道的基础。七觉之是由迷入悟，调和定慧，啊，令这个定慧均等。就刚刚讲了，定慧两者之间要均等。这个佛法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所谓三无漏学就是戒定慧嘛。其实这边讲，其实离不开戒定慧三个字。戒定慧是一个啊和开和开八正道七菩提分啊，那么这些三七道品全部都属于开，展开来详细的和，就把它浓缩起来。不过戒定慧不管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是戒定慧，所以到七菩提分它的重点就在于把定慧调和啊，这就是由迷入悟。现在请看蒙解，这里讲到念啊，念念也是念之在之的意思。念者请看下面了，了其定慧均等也，用功时心诚则念用，则尽喜三之察而起之，心否则念用心安定舍三之摄而服之。这个念是把这个七觉之啊里面所谈的问题把它融合进去了。这七觉之里面有择法觉之、精进觉之、喜觉之，这三个是属于慧，后面心安觉之、定觉之、舍觉之属于定。分开来说的话是这样，七觉之。那么念是说要调和定慧均等，念这个念跟前面那个念力念根就不一样了，这个念就是要等于说关照到的，要念是在念念到这个定慧如何均等它呢？心沉的时候，沉是比较属于昏沉啊，心浮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吊举之类的，就要用善巧方便。好，那么则念就是这个念啊，七觉这个念用什么呢？用则净喜，则净喜就是则法、精进跟喜这三种。什么叫做则法？各位看下面，观诸法时能得定中真实之功，不取虚妄之法。这则法就是用智慧去选择法门，就是择法。按照天台的这个根据了大智度论里面讲，就属于对治。择法就是一种对治，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熟悉法啊，熟悉法借着熟悉法怎么样来调心，这是对治啊。我的心很散乱，我用熟悉法。多贪众生用不净观，多嗔众生用慈悲观，就择法。那熟悉法什么时候要用随喜呢？ 数息数息数到后来心平气和，息已经调了，心息相依了。这个息跟吐这两者之间已经慢慢分不清楚了，你也搞不清楚现在是息还是吐，换句话心比较定了，你数反而增加散乱，就随息，不要管它，只晓得息啊，息出息入都不管它，就晓得在随着呼吸，那就是折法啊，对折法觉知，所以折法觉知是很广，当然也可以用这个无常观啊，观身不净，观受持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都是可以随一个人的抉择，你修什么法，哪个法门这个时候得力，就是对治，对治这法。下面静，静是修诸道时能向正行清净，不取无益的苦恨故。这个不去取无益的苦恨是从一般来说的，比如我们现在在念佛，念佛念了得力了，觉得哎，身心清安，那就是后面的清安了。在这个时候啊，念到得力了，可能就想哎，我现在证到几禅天境界了，你这一念这个心啊就开始妄想了，仅仅就是说我照念我的佛，我不要管它证入几禅天还是证入还是没有证入，几禅天也不是那么好证入的了，我不要管它是不是发了神通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把这一念佛号念好就好了，就有没有住，有没有专心在这一句佛号上面，就精进不已，不放舍它，那就不断在进步，好像爬楼梯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爬，就精进了。你没有说爬了几层回头看看，再往下走几层，站念在那个境界里面就不精进了啊，所以精进不已，一直在进步。好，现在请看下面喜觉知，心得法身喜时，能知正理不随导法身喜故。这两个可以相辅相成的，喜觉知就是说心得法，就是得到了一些法乐，能知道正理。哎，比如《金刚经》说：“因无所住，你一产生执着就住，就 stop here， 就不进步了。你观照到啊，这执着来了，我不理他，不随导法生喜故，不因为说哎呀，我今天不知道正道是什么几禅天，我不知道今天啊。”又如何如何，我大概快成佛了，这个不随导法生喜故，不要颠倒，不要执着它，即使百尺竿头也是再进一步，那才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呢，心诚的时候就用则法觉知、精进觉知跟喜觉知三知，三知就是这三种，这三类察而起之。察而起之就是说我观照到了，观照到这些，我就用这三种东西、三种方法来精益求精，不放舍，就是要念，在这个清晨的时候。讲到这边，我们在譬如说，我们净土念佛，念念念呢，哎，也容易昏沉， 念佛就是要念得很清楚，昏沉的话那就是不对了。那怎么办呢？有人说，哎，眼睛开一下，把那个莲花灯看一看，把莲花灯关照一下，虽然我是一持名，但是我关照对治我的昏沉。如果是冬天，我看了那个就是暖色的啊，黄色的暖色系统。如果夏天要清凉，我的白色的光，就是对治我的对治做对治，这都属于折法觉知里面的啊用。好，这些啊是心沉，沉昏沉，沉默啊。对，下面呢，心佛，心佛就用啊则念，用清安定舍三之，摄而佛之，摄而佛之。刚刚是因为沉，沉者就是比较往下的昏沉，沉默在，所以要察而起之，让他啊、哦、好像有点昏昏欲睡，抖擞精神，要沉就要这样。那么如果是佛的话，就是说精神过分抖擞了，兴奋，太兴奋了，叫吊举之类的，就要把它啊压抑一下，往下沉的时候提起来。太这个啊这个上吊举，就把它放松一点。所以呢，就要摄而伏之，摄就是折服这些东西，来把这些太过的让它不要太过，就所谓的中庸。中道，这佛法讲中道，不仅中真空妙有哦，让我们的定慧等持就是中道。简单的一句话，定慧等持就是中道。怎么样让定慧能等持呢？这就是中道的方法。太兴奋了，不要那么兴奋。所以下面各位看，用清安啊，清安，看下面一个清安，断身口出众，除诸见烦恼，一名一。柔顺而无强暴故，这个清安就是当心得法身啊生喜时，就是说修行修道很得力，得到一些法喜。刚刚是讲那个喜啊，得到法喜。现在说断身口出众。除诸见烦恼，身口出众就是身有点躁动不安，口也这个吊举啊，吊举是心是躁动的一个状态，有身吊、口吊、意吊三种。身吊是心这个躁动不安叫身吊，口吊是口啊，有人讲话很快啊，如何如何，有口调，还有一种意调，最重要就是意调，心在浮动啊，这几种状况。所以呢，心安就是对治身心出众啊，除掉诸见的这些烦恼，就各种啊，诸见就包含了我们所谓的身见、边见、戒请见、戒禁起见，这些错误的见解的烦恼啊，也叫做一，就是错误的见解。柔顺而无强暴故。好，我们譬如说啊，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说了，假如说啊禅修得力了，那我一想，哎，我好像快成佛了。不是《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若菩萨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我怎么会有我成佛的观念呢？那不是就着相了吗？着了我身见相就着相，这种见就出来了。 我见就出来了。要柔顺而无强暴，就调伏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心啊有这些偏离这些的妄想。然后就等于说举个简单例子，就是太阳出来了，本来很好，阳光普照很舒服啊，突然你动了这个念头，就是突然一个乌云跑出来，又把那阳光盖住了，就像今天这个类似，阳光就不见啊，一阵风吹过来，所以你关照到了它这个云，哎，又跑掉了，阳光又出来啊，那才能保持这个清安。好，我们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